篇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旧约箴言31:10-31，会众谨聆听上帝的话。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香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作的工分派义。他想得田地就买来，愿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柳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将手都系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布衣衫出卖，又将腰带卖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有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超过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
以弗所书6:1-3。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的使用，让我站在这里分享。
感谢主的使用，我可以站在这里分享。
我觉得我是所有做妈妈里面做得最差的那一个。
我觉得我是做妈妈里面做得最差的那个。
但俗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
但是俗话讲，失败是成功之母。
所以我今天鼓足勇气站在了这里。
所以我今天鼓足勇气站在这里。
我有两个儿子，一个10岁，一个14岁。
我有两个仔，一个14岁，一个10岁。
我一个人带着他在夏威夷生活。
我一个人带着他们两个在夏威夷生活。
面对青春期的孩子，我几乎每天面临着各种挑战。
面对青春期的小孩，我几乎每天都面对各种的挑战。
当我对孩子的教育感到无力的时候，
当我对小孩的教育感到很无力的时候，
我怀着沮丧的心来到上帝面前。
我怀着很沮丧的心情来到上帝面前。
主啊，我已经尽了我所有的努力，为什么我还是这么失败呢？
我说，主啊，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这么失败呢？
我在彼此的征战上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我真的很无力。
我在彼此的征战上面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我真的感到很无力。
求主原谅我这些罪恶的想法。
求主原谅我这些罪恶的想法。
圣经告诉我们，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圣经告诉我们，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孩子是产业，是赏赐，是祝福。
小孩是产业，是赏赐，是祝福。
不应该是累赘和负担。
不应该是累赘和负担。
我记得有次读书会上有个辅导说，
我记得有一次在读书会上边有个辅导话，
儿女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儿女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要感恩的领受，
我们需要感恩这样去领受。
如果我们把养育孩子当成了负担，
如果我们将养育细路当成了负担，
感到痛苦的时候，
感到痛苦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把祝福变成了诅咒，
我们自己就将祝福变成了诅咒，
这绝不是上帝的心意，
这个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
我在反思，
我在反思，
我是如何把祝福变成诅咒了呢？
我是怎样将这个祝福变成了诅咒呢？
没有能够照着主的教导和警戒养育孩子，
没能够按住主的教导和警戒去养育细路，
而是靠着自己凭着血气，
而是靠着自己凭着血气，
照着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养育孩子，
照着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养育细路。
我不能接受不如己意的结果，
我不能够接受不合我心意的结果，
忘记了自己管家的身份，
忘记了自己管家的身份。
目前我和我的大儿子最大的征战是手机，
目前我和我的大仔最大的征战就是手机。
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
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
务要谨守警醒，
务要谨守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遍地游行，
到处寻找可吞食的人，
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
当我看到手机占据了我儿子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当我看到手机占据了我的儿子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我很恐惧，
我很恐惧，
感觉那就是一头狮子在撕咬他，
感觉就好像一只大狮子在那撕咬他，
不仅仅在撕咬他的身体，还在撕咬他的灵魂，
不单止在那咬他的身体，还在那咬他的灵魂。
作为母亲，我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落入狮子之口呢？
作为一个妈妈，我怎样可以让个小孩落入狮子之口呢？
我要把他救出来，
我要将他救出来。
也正是这样的执念，我发疯似的和孩子征战，
亦都是因为这样的执念，我就发了癫这样跟我的仔在那争战，
却忘记了若不是靠着主，若不警醒，
但是我却忘记了如果不靠着主不警醒，
我也是那个随时被吞吃的人，
我亦都是那个随时被吞吃的人。
所以每次的结果都事与愿违，
所以每次的结果都是事与愿违，
不光不解决问题，反而让我们的关系更差，
不单止没有解决问题，而且令到我们的关系更加之差。
其实就是在写完稿子之后，就在昨天我们还发生了很大的征战。
其实写完这篇稿之后，就在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征战，
我又凭着血气说了不该说的话，让结果变得非常的糟糕。
我又凭着血气讲了不应该讲的说话，等结果变得非常之糟糕。
昨晚我一夜未眠，不住的祷告，
昨天我整晚都没睡，无助这样来祷告。
我知道如果我当时可以跪下来祷告，
我知道如果当时我可以跪下来祷告，
如果在做所有的重要的决定和说重要的话之前我可以祷告，
如果我在做重要的决定和说重要的说话之前我可以跪下来祷告，
结果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
结果肯定不是好像现在这样。
哥林多前后书十章三到四节说，
哥林多后书十章三到四节说，
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凭着血气征战，
却不凭着血气征战。
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
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
我不能靠着自己，
我不可以靠自己，
而是要靠着圣灵，
而是要靠着圣灵。
只有倚靠上帝，
只有倚靠上帝，
我们才能战胜撒旦，
我们才能够战胜撒旦，
才能在撒旦中的手中抢回孩子，
先能够在撒旦的手里边将小孩抢回来，
也拯救我自己，
亦都来拯救我自己。
另一方面，我不能只自己依靠主，
另外一方面，我不可以只是自己来依靠主，
孩子也要依靠主，
小孩都要依靠主。
我大儿子来之前我非常忐忑，
我大仔来之前我很不安，
我预感到我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我预感到我会遇到怎样的挑战。
我的小儿子喜乐安慰我说，
我的小仔喜乐他就安慰我说，
说妈妈你不用担心，等哥哥来了你就带他去教会。
他说妈妈你不用担心的，等哥哥来了你就多些带他去教会。
我问他去教会就好吗，
我问他去教会就可以变好吗，
他坚定地告诉我说，
他很坚定地告诉我，
去教会听上帝的话就一定能变好。
他说去教会听上帝的话就一定可以变好。
我很得安慰，
我很得安慰，
我知道我的无能，
我知道我自己的无能，
所以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带到教会，
所以将小孩带到来上帝面前，带到来教会，
我们一起学习上帝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
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我们彼此都在慢慢的改变，
我们彼此都在慢慢地改变，
虽然我们还不完美，
虽然我们都还不完美，
但是我有希望和盼望，
但是我有希望和盼望，
在主里我也能渐渐地放松下来，
在主里面我都可以渐渐地慢慢放松下来，
学着接受任何一种结果，
学习去接受任何的一种结果，
并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并因此得到很大的安慰。
还让我特别感恩的一点，
还有令我最感恩的一点是，
是教会里肢体们的互相扶持，
是教会肢体里面的相互扶持，
同奔天路，
同奔天路，
很多弟兄姐妹尽心服侍带领孩子们，
很多弟兄姐妹很尽心地服侍带领的小孩。
记得朱敏告诉过我一个谚语，
记得朱敏姐妹告话给我知一个谚语，
举全村之力养育一个孩子，
举全村之力去养育一个小孩，
弟兄姐妹们靠着从主而来的爱心来爱每一个孩子，
弟兄姊妹靠着从主而来的爱心来爱每一个小孩。
当我和孩子相处时，
当我和小孩相处的时候，
总有姐妹们对我的提醒跳出来，
总有姊妹们对我的提醒就在我的脑里面跳出来，
关系比对错更重要，
关系比对错更加重要，
管住你的嘴，
管住你自己的嘴，
为他祷告，一切交给主，
为他祷告，一切都交给主。
除此之外，在一些如新人门训、读书会这样的学习小组中，
除此之外呢，还在一些好像新人门训、读书会这样的学习小组里面，
姐妹们常常分享如何教导孩子们，
姊妹们经常分享怎样去教导啲细路，
并且一起为孩子们祷告，
并且一起为啲细路嚟祷告。
感谢主，他借着姐妹们对我说话。
感谢主，佢藉住呢啲姊妹嚟对我讲话。
我们不能一直在孩子身边看顾他们，
我哋唔可以一直喺细路身边一路咁样去照顾住佢。
只有无限大能的上帝可以看顾他们。
只有无限大能的上帝可以一直这样看着他们，
一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不致偏离，
一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边不致偏离。
作为妈妈我想说，
作为妈妈我想说，
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把孩子带来教会是爱他的第一步，
将小孩带来教会是爱小孩的第一步。
我们不仅仅要把自己的孩子带到教会里来，
我们不单止要将自己的小孩带到上帝面前来，
我们更要为上帝的国争取下一代，
我们更加要为上帝的国来争取下一代。
我知道我之所以还在接受试炼，
我知道我之所以还在接受试炼，
是因为我还没有在主里学会做一个合格的妈妈。
是因为我还没在主里面学会做一个合格的妈妈。
就像我们读书，
就好像我们读书，
只有通过考试，
只有通过了考试，
才能结束此阶段的学习，
才可以结束这一阶段的学习。
感谢主，他知道我的狭隘与不足。
感谢主，他知道我的狭窄和不足。
于是他赐给我孩子来拓展我的宽度和广度。
于是他赐给我细路来拓展我生命的宽度和阔度。
操练我的爱心、忍耐和智慧。
操练我的爱心、忍耐和智慧。
并在经历中去体会上帝舍己的爱。
并且在经历里面去 体会上帝舍己的爱。
所以比起孩子需要我，我更需要孩子。
所以比起细路需要我，其实我更加需要细路。
感谢主让我成为一名母亲。
感谢主使我成为一名母亲，
并给我机会学习如何用耶稣基督的爱去爱。
并且给我机会学习怎样去用耶稣的爱来爱，
来和孩子一起同奔天路，
同细路一起来同奔天路。
只有在这条路上才有一家人的相爱相知，
只有在这条路上才有一家人的相爱相知，
相扶相持，
相扶相持。
求主帮助我，
求主帮助我。
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
也祝所有的姐妹们和那个天下所有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谢谢，
祝所有的姐妹和天下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
大家好，我叫 Carmen， 很感恩在这里有机会代表我和我的姐姐在这里做分享，也感谢朱牧师的邀请。如果大家还不认识谁是我的姐姐，她今天在上面负责音响。她是姐姐，我是妹妹。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我才是姐姐。因为我们其中一个代表上台分享会比较容易，所以比较害羞的姐姐就推荐我在这里分享。我们的妈妈在生活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她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一位女儿，她也是天父上帝的儿女。第一，我妈妈是一位刚柔并济的母亲。妈妈在我出生以后就辞去了她的工作，全心全意地照顾我和姐姐。大多数刚刚认识我妈妈的人都会觉得她是一位比较直率严谨的人。不错，从小到大她在家里都是扮演着严母的角色，他耐心地督促我们做功课，让我们学琴、学画画、学游泳等等。但他没有盲目地逼迫我们去学习，而是要让我们明白这些东西对于我们将来的益处和重要性。他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度，让我们去选择我们想要学习的兴趣， 但他也鼓励我们不要轻易的放弃我们的选择。如果没有他的坚持，相信我们当初早早已经放弃了学琴，而今天也不能用音乐侍奉上帝。相信每一位母亲都会对自己的儿女有所期望，虽然妈妈督促我们的学业，但她清楚地让我们知道她对我们的期望并不是让我们找到一份高薪厚职，或者是成为别人眼中成功的人，而是希望我们能够快活的生活。他是希望我们能够有平安和知足。圣经马太福音教导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因为妈妈给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比别人拥有的更多，让我们能从小事上感恩，从恩典中找到喜乐。除了是一位母亲以外，我妈妈也是一位聪明能干的妻子。我妈妈是一位很勤劳很能干的家庭主妇，她有很大的行动力，煮了一手好菜，把家里打扫得很干净妥当。我妈妈也会运用自己的恩赐，常常慷慨大方地招待亲朋好友。每逢过年节日的时候，他会用很多的时间去预备各样的糕点，把他的爱心传递给别人。这也是我们姊妹俩从他身上学习到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妈妈是一位很细心的人，他会看到他人的需要，当他知道有一些人病了，或是没有人照顾的弟兄姊妹有需要照顾的时候，他也会主动的关心他们，也会为他们送饭送菜，或是为他们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来分享上帝的爱。妈妈作为妻子所做的一切，就像刚才所读到箴言所说，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她的儿女起来称她为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除了她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以外，她也是孝顺父母的女儿。我妈妈生长在一个有七兄弟姊妹的家庭，因为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以我所知，她并不是家里最受宠的。在我成长的年代，小朋友对于父母是不是偏心很敏感，当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我们自然的会 向家里人或朋友诉说自己的感受。但从妈妈的言行当中，我们从来没听过或是感受到他对父母的埋怨，反而在我们成长的阶段当中，我们常常会一家人一起去探望外婆，他也会提醒我们要关心他。从小妈妈都会以公平的方式对待我和我的姐姐，也常常提醒我们要互相帮助和爱护对方，让我们不会相互比较或是争宠。妈妈之所能这样做，因为她相信圣经的教导，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妈妈孝敬父母，让一家人的关系和睦，也成为了我和我姐姐的榜样。这些都是上帝给妈妈的祝福。最后，我妈妈是一位敬畏天父上帝的儿女。我妈妈小时候，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教会会在物资上资助一些有需要的家庭，所以我妈妈有机会接触到教会，也信了主，也认识了一般教会的朋友，一起成长。在我们小学的时候，我妈妈每个星期都会带我们回到她小时候的教会，参加儿童主日学或是儿童诗班。在主日学中，我们学习到很多圣经的教导，也和妈妈教会的小朋友一起成长，直至我们读中学以后，学业比较繁忙，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生活和朋友圈，于是我们渐渐疏远了教会的生活。即使这样，妈妈也鼓励我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要向上帝祷告，寻求上帝的带领。后来我们到了夏威夷以后，妈妈第一时间为我们寻找一家合适的教会，帮助我们在新的环境中寻求上帝的带领，让后来我们在这儿决志信主，受洗成为基督徒。在我们的家庭中，妈妈是第一位基督徒，她为爸爸祷告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希望爸爸可以信主。后来在我爸爸的见证分享中，我们才知道他曾经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件让他很震撼的事情。当时他承受很大的压力，在他最无助的时候，我妈妈把挂在他身上很多年的十字架送给他，和他一起祷告，也鼓励他回教会，去祷告会，让他在困难中找到了一条出路。最后，我的爸爸决志信主，成为了基督徒。 改变了他人生的方向，立志跟随主。感谢上帝赐给了我们一位可爱的母亲，让我们体会并且明白上帝无私的大爱，也在他身上学习如何分享上帝的爱，盼望我们都能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儿女。最后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好，我叫黄蕊。
大家好，我叫黄蕊。
上次站在这里做见证的时候，
上一次站在这里做见证的时候，
我才刚刚移民来夏威夷。
我刚刚移民来夏威夷。
当年我还是一个新婚后忙于工作和学习的二十多岁的女孩子。
当时我还是一位新婚之后二十几岁是忙于工作的 女孩子。
而七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是一个一岁半男孩子的妈妈。
而七年后的今日，我已经是一位一岁半小朋友的妈妈。
站在台上做母亲节的分享，
站在台上面做母亲节的分享。
如今大洋彼岸的我爸爸升级做老爷了。
现在、大平洋彼岸的我的爸爸已经成为一个外公。
每次视频电话的时候，他见到我们第一眼不是说你最近怎么样，
每一次视频通话的时候，他见到我第一句不是问你最近怎么
样，而是你儿子呢，
而是说你的儿子呢。
我妈妈说以前他只牵挂我这样的，就牵挂我这个女儿。
我妈妈说他以前只是挂住我一个女儿。
我结了婚之后又多了一个女婿。
我结了婚之后，他又多了一个女婿。
啊，现在又来了一个小外孙。
现在又多了一位小外孙。
所以上帝很奇妙，用一个身份的转换，继续带领我生命的成长。
上帝很奇妙，用一个身份的转换，是帮助我继续成长。
第一次当妈妈，起初我信心满满。
第一次做妈妈，起初我是信心满满。
想着自己毕竟是学过教育学，又带过不少学生，
想过自己毕竟是学过教育，也都带领过不少的学生，
什么年龄段都有，
什么年龄段都有。
我也读了不少关于、儿童的书籍，还专门去医院上了新生儿护理的课程。
我也都读了很多育儿的书籍，还有专门去医院上了新生儿的护理课。
我自认为我是那种对孩子的需求会一清二楚的人。
我自认为我对小朋友的需求是一清二楚的人。
至少我理论上做好准备了。
至少我在理论上已经做好了准备。
但是上帝让我经历了什么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但是上帝让我经历了什么叫做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不由得我。
生孩子之前，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准备非常完善的妈妈。
生小朋友之前，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预备好完善的妈妈。
但是产后的那几个月，我身体非常软弱。
但是产后的几个月，我身体非常之软弱。
荷尔蒙不稳定，情绪陷入了忧郁。
荷尔蒙很不稳定，情绪陷入了抑郁。
这把我所有的自信都摧毁了。
将我所有的自信都摧毁了。
我只觉得知识的装备成了无用的信息。
我只是觉得知识的装备成为了很无用的东西。
孩子仍旧是哭不停。
我的小朋友还是一直这样哭。
我常常把当妈怎么这么难啊，这样的抱怨挂在嘴边。
经常我都会说做妈妈为什么会这么难的，这种的抱怨挂在我嘴上面。
脾气变得非常不好，脸上没有什么笑容。
脾气好不好，面都没有笑容。
内心非常愁苦的担忧。
内心十分之受苦和担忧。
我笑的时候是这样的。哦，我不笑的时候是这样的。
笑同埋唔笑嘅时候有好大嘅分别，
差别很大。在那段很艰难的日子里，我感觉自己被困在了一个没有办法逃脱的泥潭当中。
在那段很艰难的日子里面，我觉得我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非常之没办法逃脱的泥潭里面。
我失去了自信，甚至觉得自己不配当一个母亲。
我失去了自信，甚至觉得自己不配做一个母亲。
因为无力感使我对孩子的需求失去了判断。
因为无力感令到我对小朋友的需求没了判断力。
一切都手忙脚乱，挫败，甚至就无法胜任这个角色。
经常都手足无措，很挫败，感到自己没办法胜任母亲这个角色。
然而在我内心和思想最黑暗的时刻，慈爱的上帝总向我伸出援手。
但是在我内心和思想最黑暗的时刻，慈爱的上帝伸出了援手。
产后的那几个月，每当我的心情非常低落，在卧室里面流泪祷告的时候，
产后几个月，每一次当我心情很低落，流着眼泪在我的房间里面祷告的时候，
或者是脾气极差要爆发出来的时候，
或者是脾气很差就快要爆发的时候，
门口就有人敲门，窗户上就有人敲门，
门口就有人敲门，有人敲我的窗。
圣灵感动教会十几个姐妹轮流来我家关心我，支持我，送吃的，陪我聊天。
圣灵感动教会有十几位姊妹轮流去我家关心我，支持我，送嘢食俾我，同埋陪我倾偈，
还给我的宝宝洗澡按摩，
仲为我嘅 BB 冲凉按摩。
到如今，他们都常常来关怀我。
到而家，佢哋亦都常常嘅关心我。
我也感谢上帝为我预备一位爱主的丈夫，
亦都感谢上帝为我预备咗一位爱主嘅丈夫。
过去的一年半，他全力以赴地学习照顾婴孩。
过去一年半里面，他很耐心用心地学习怎样做一位丈夫和照顾小朋友，
学习做爸爸，
学习做爸爸，
渴慕追求更认识上帝，
渴慕追求更加认识上帝。
他甚至陪着我跪在地上流泪祷告，
他甚至陪我跪在地上流泪祷告。
在这些帮助和关爱的支持下，我渐渐从产后的抑郁的状态中走出来。
在一些帮助和关爱之下，我渐渐在产后抑郁里面走出来，
重新找回自信，
重新找回自信，
重新踏上做母亲的旅程并乐在其中，
重新踏上了做母亲的旅程并且乐在其中。
我的妈妈和婆婆在知道我有产后抑郁的症状之后，都跟我说了他们许多当年他们的老故事。
我的妈妈和我奶奶在知道我产后抑郁之后，都经常跟我讲她当年的一些故事。
有时候说着他们也会很委屈，甚至是哽咽要哭。
有时讲下讲下，他们都觉得很委屈，甚至很想哭。
我小的时候喂饭很难，我妈妈追我吃饭追到六岁。
细个妈妈喂我吃东西是很难，一路追着我一路吃去到六岁。
她一个人在家全职带我。
她一个人在家全职是照顾我。
我直到五岁才去上学。
直到五岁我才上学。
而我儿子刚满一岁，我就迫不及待把他送去托育班了。
而我的仔刚刚一岁，我就迫不及待要将他送回去托儿所。
现在我们育儿的知识和设备都很齐全。
现在我们的育儿知识和设备都很齐全，
却还是这么的挑战。
但是依然是这么大的挑战。
我很难想象几十年前，我很难想象几十年前那时候物资信息那么匮乏。
我很难想象几十年前物资信息都很缺乏。
我的妈妈婆婆经历了怎样的挑战，艰辛地生养了我们。
我的妈妈和我的奶奶经历了几大的挑战，几多的艰辛才可以养育我们。
我要满心地感谢上帝丰富的供应。
我满心感谢上帝丰富的供应。
也给我这些经历和感受，让我体会做母亲的不容易，
亦都俾我呢一啲经历同埋感受，令我感受到做母亲唔容易，
也给我信心去传承这个角色的祝福，
亦都俾我好大嘅信息去将呢个角色做好传承同埋祝福。
过去一年半，我遇到许多挑战。
过去一年半，我遇到咗好多嘅挑战，
有育儿喂养困难、产后的抑郁，还有健康的失调。
有育儿嘅喂养嘅困难、产后抑郁同埋健康失衡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接受不完全的自己、不完美的自己。
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学识接受唔完全、唔完美嘅自己，
学会了珍惜每一刻和孩子还有先生在一起的时光，
学识咗去珍惜每一个同我先生同埋我小朋友一齐嘅时光，
学会了顺服，信靠上帝的力量去面对每天的挑战还有困难，
学识怎样去信服、信靠上帝的力量去面对每一天的困难和挑战。
诗篇34篇18到19节说到，
诗篇34篇18至19节讲到，
耶和华亲近心中破碎的人，
耶和华亲近心中破碎的人，
拯救灵里痛悔的人，
拯救灵里痛悔的人。
一人虽有许多苦难，
一人虽有许多苦难，
但耶和华搭救他脱离这一切，
但耶和华搭救他脱离这一切。
当经历这些痛苦的时候，
当经历这些痛苦的时候，
我感恩上帝总在我身边，
我感恩上帝总是在我身边，
感谢他救我、教我、保护我，
感谢他救我、教我同埋保护我。
今天我也想用这段短短的见证来鼓励所有的母亲们。
今日我都好想透过呢个咁短嘅分享去鼓励每一位母亲，
特别是那些你正在经历困难挣扎的妈妈们，
特别系嗰啲正系经历紧痛困难挣扎嘅妈妈。
无论你们面临怎样的挑战，无论你们有多么的绝望和无助。
无论你哋有面临几大嘅挑战，你哋觉得有几咁无助同埋痛苦，
请不要忘记上帝的爱和帮助永远在我们的左右。
请你唔好忘记上帝嘅爱永远都喺我哋左右。
他的恩典，
佢嘅恩典，
他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佢嘅恩典与我哋同在。
Amen。
Amen。